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8月16，2022年。好，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是罗马书6到11章第32周的进度。我自己呢没有把握可以讲到十一章所以如果我只讲到第8章结束呢，那我们下礼拜会继续的从第9章开始讲起。因为这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关于我们信仰的一些基本我盼望不要讲太快慢慢讲能够讲得清楚最重要。好，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一个大纲那上礼拜已经讲到了罗马书1到5章，所以呢，在第一章讲到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借着他死而复活，显明或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你至少这个读完罗马书以后，你应该把这个罗马书的1章2到4节来背起来，所以呢，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说你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人家问你福音是什么，你可以很快的就用罗马书的1章2到4节来分享作为切入点，然后呢，你就可以继续的来讲解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等等。那再来，我们就从第一章的下半段开始讲到，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保罗就好像律师一样，一个一个的辩证证明，这个外邦人，就是除了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就是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是罪人。那犹太人是神的选民。那么犹太人有神赐给他们的律法，因为他们也只是做不到，也是做不到律法，所以犹太人也都是罪人。好，那就证明全世界每一个都是罪人，因此需要福音。得到福音的管道，唯一之道就是相信福音。相信福音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此。耶稣没有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神对律法所要求的义，就算在我们的身上。那等一下会再讲这一点。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一生每一天的日子都是要追求得胜的生活，追求成圣的生活。也就是让基督在生命中作王，能够胜过犯罪的天性，这就是从5章一直讲到第8章的重点。再来就是讲第9到11章讲犹太人的事情，从12章开始讲我们信仰生活的实践的应用。好，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就是放在得胜这个部分，基督在我的生命中作王，基督在每个相信他的儿女的身上作王，那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这个作王主权的观念呢，可以胜过我们原先会犯罪的天性。那我们就来看从5章12节到8章39节怎么样来讲这件事情。首先呢，在第5章讲到一件事情，他说罪是从哪里来的？罪是从哪里来？罪的由来就是因亚当，在亚当里面呢，因为一人的悖逆这里写错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死了从亚当来的。那救恩从哪里来呢？救恩得胜的根源是在基督里，因一人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义所以我们在第5章交代了罪的来源以及救恩的来源。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以后，我们在一个地位上在我们地位上，就我们所站的基准点呢，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代表 我们对着自己，对着罪，对着律法已经死了，对着我自己的老我旧人，对着我里面的罪性，对着那些律法条例的要求，我已经死了。所以死的人呢，就不能够再被这个所约束啊，就好像今天啊，我们开车啊，要接受交通规则的这个约束。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啊开车出车祸死了，那很不幸的那个人呢，已经死了的人呢，就不用再为交通规则啊违反交通规则来负责任啊。同样的观念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在经历上，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胜过肉体。那这就是我们后来主要要谈的，因为我们要过的是一个成圣得救的生活。那怎么样做呢？当然是靠着圣灵啊。所以呢，在啊第五章的，在第六章的部分一开始要交代清楚一个罪恩典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他在这里一开始就说，我们不仅仅是因信称义来得救，我们还要活出新生命，是得救的。所以保罗在六章一节开始就用一个问句啊，反问句啊，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冷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既然啊，神的恩典是在我们犯罪然后罪得赦免的这件事情上被看见啊，恩典被看见是因为在人有罪的这个事实上被看见，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多多的犯贱，就看见哇，神的恩典好大，不管我怎么做啊，他都怜悯我，都赦免我。保罗说当然是不可以，断乎不可。那为什么不可以呢？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怎么还可以在罪中活着？这里是一个对比啊，一个是死人，一个是活人。死人是什么？死人就是我们借着洗礼归入耶稣的死，跟他一同埋葬了。所以我们的旧人，原来的这个人啊，带有罪性这个人，已经借着我们受洗的时候啊，宣告相信耶稣基督，在这个受洗的时候呢，已经一同被算为和耶稣的死。耶稣死了以后，从十字架上啊拿下来，放在坟墓里面埋葬三天。所以呢，我们借着洗礼，在死的形状上与耶稣联合，代表我们旧人已经死了。那已经死了呢，那我们对罪来讲，罪就不再对我们有约束力、惩罚力，对律法来讲也没有约束力、惩罚力。所以呢啊，所以那我们借着洗礼归入跟耶稣一同埋葬呢，这是第一个部分啊。那第二个部分，耶稣三天以后复活，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跟耶稣一同复活。耶稣一同复活以后呢，代表是我们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代表是一个重生，像属灵小婴孩长出来那样的开始。所以呢，在这个属灵新生命的开始呢，我们是跟耶稣的复活一同复活。所以呢，这里面啊，罗马书六章一到四节的重要观念就是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复活，代表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地位的改变，是身份的改变，也是生命的改变。那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啊在信主啊很多年以后，我们还是怎么样？我们还是记得我跟耶稣一同死了，我都忘记了我跟耶稣一同复活。所以呢，我只记得我的地位改变，我的身份改变了，我就忘记了生命的改变。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保罗特别提醒警告那些啊信耶稣的人，他说你们信了主以后，怎么还是像外邦人那样子存虚妄的心过生活呢？虚妄的心就是没有目标的心，你们的生活怎么还像外邦人那样没有目标呢？所以保罗要讲出一个重点，我们信耶稣以后生活是一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什么？我们每天都要越来越像基督徒。所以当你思想里面没有去想，你只是想我是基督徒，你很少去思想说我像不像基督徒呢，那你的生活就没有目标。因为呢，你不会去思想我今天早上起来 我的生命还要做什么改变，我还要做什么啊？那个改变才能够有新生命的品格。当你有这样子的思想，从你的思想转换开始，你说我今天每一天早上起来，我就是有一个目标，我今天要比昨天更像基督，更像基督徒，那这就是你生活的目标。否则呢，就是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过日子，虚妄的心就是没有目标，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带着没有目标在过生活。好，所以呢，接着在这里啊，就讲到保罗讲到说，我们在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联合这个意思在这里又再次的强调一次，就是我的旧人，我原来老我的个性脾气我的欲望，在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与耶稣同钉十字架，让我这个罪身已经灭绝了。所以呢，我们就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怎么样，死人就脱离了罪。比如像一个仆人啊，活着的时候接受主人的管辖指挥，但是这个仆人死了，主人对这个死掉的仆人是再也没有控制力，再也没有指挥权的。所以就是同样的意思，我的旧人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以后，我就不再是罪的奴仆，因为我是已经死了的人。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我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所以耶稣的死是向罪死了，然后耶稣是向神复活，所以我们也是要建立这样子的观念，看是什么，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看就是一个视为，看就是一个数算，一个考量，看也是一个想法，一个观念。所以我看自己就是在我的思想里面啊，我已经是对罪来讲已经是死的，罪不能再做我的仆人，不能再管辖我啊。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是要谈一个工具啊，我们叫做器具，其实就是一个工具。他说你到底是作为不义的器具还是作为义的器具，也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啊，我这个身体谁来当我的主人。那我的主人就像我们去啊，在车库里面我们拿个锤子，我们要钉钉子，那个锤子就是一个工具，拿锤子的手就是主人啊，就是这个工具的主人。所以这里面就说谁是，我是谁的工具，我是罪的工具，那罪就每天拿着我这个工具呢去干坏事啊。那如果我是当作把自己献给神，那我的身体就是义的工具，然后神就用我这个好的工具呢就开始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奴仆的观念，是罪的奴仆跟义的奴仆，也就是说我是谁的仆人，谁是我的主人，这样子一个观念。所以工具跟奴仆都是代表一个什么样，一个主权的观念。你要问自己，今天我信主以后，我的主权在谁的手上？我的主权仍然在罪的手上吗？还是我的主权已经换主人了，换到耶稣基督的手上了？所以当你每天都能够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渐渐的改变你的观念啊，改变你的观念，你是会做义的器具以及做义的奴仆。所以呢，我们在五到八章讲到这个观念的时候呢，就是要建立什么，我生命的主权在基督手上啊，我生命的主权不没有在罪那里啊，我已经换主人了。所以呢，这就是在这里面这段经文里面要讲的一个观念。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都成为义。那这个图片啊，左边这个黑色的人像呢代表亚当啊，代表我们每一个啊亚当的后裔啊，所以我就是亚当后裔的其中一个小小的这个人。然后呢，右边这个蓝色的图像就代表基督啊，代表基督。所以基督里面呢，代表一基督是第二个人，就是末后的亚当。因为第一个亚当悖逆神，所以罪进入了世界。 第二个亚当就是末后的亚当，因为顺从完成了救恩啊，所以呢，我怎样把我自己这个人从亚当这个大群体里面呢，搬迁到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主的大群体里面。这个工作是神做的事情，那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要做的事情，我要一直待在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啊，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呢，神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从亚当的这个群体搬到耶稣这个群体，所以在地位上，因为我与主同定十字架啊，我的旧人跟他同定十字架，我已经换主人了啊，就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换了主人，主权换手，主权换手。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就知道，在地位上我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所以对着自己，对着罪，我已经脱离了。那对着律法，对着那些旧约规条，我是不是也可以脱离，不再遵守律法呢？啊，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要解释清楚，因为呢，常常有一个误解，就说啊，我在新约时代我已经信主了，所以呢，我不需要再遵守律法。律法呢是旧条例啊，律法是咒诅的啊，不需要遵守律法。那我们就要问自己这个问题，那个这个律法指的是在西乃山摩西颁布的十诫，耶和华借着摩西颁布的十诫，这里面说你要第一条到第四条你要敬拜神，然后呢第五条到第六条你要爱人。那你可以把这十条诫命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摊开来看，当你信主以后，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新约时代得蒙恩典的子民，有哪一条诫命我可以不用遵守呢？如果说我这些都不用遵守，那我就好像回到了罗马书六章第一节保罗的问句一样，那我就多多的犯罪让恩典显多吧，啊，我们就回到了好像那个地步一样。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一个事实，到底律法啊，律法是什么样啊？我们现在要来讲解律法。律法是什么啊？律法，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所以律法本来就是公义良善的，律法是好的。今天人家守不出律法，然后呢来咒诅律法，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人性的软弱跟不行。所以不是律法不行，是律法是好的。啊，律法是公义良善的，所以律法也是怎么样，那叫人知罪。所以因为有律法你就叫人知罪，就好像你今天开车啊，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啊没有限速的标志啊，我听说在欧洲德国那边高速公路是没有限速的标志，所以随便你开多少开多快就可以。那我们这里有 啊，我们这里限速标志要么就是40 55 65七十八十五啊，八十。所以呢，因为有限速的标志，所以你开超速了，你就知道你犯规了。所以律法就这个目的，律法设在那里啊，我今天做了不对的事情，我就知道我犯了罪，所以律法叫人知罪。那律法，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律法定的外面将增加一条一条的加进去，你本来是这一些啊十条，你又增加了很多的细则，那变成你的细则越多呢，你越犯的这个错误呢就越多，因为你稍微违背一个细则啊，这种细节的时候呢，你的过犯就看得很多。所以呢，在啊这里他说律法光是要求人不犯罪，但是呢没有办法给人力量胜过罪。律法让你看见罪，但是呢律法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力量让你去过胜过罪的生活，是没有用的。所以呢在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说，律法原来是一无所成，也就是说律法原来呢对帮助人 啊，遵守律法原来是没有用的，所以后来才会引进更美的指望，我们可以靠这个指望进到神的面前。这个指望是什么？这个更美的指望呢，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那再来我们说，哎，律法会引诱人犯罪啊，我想前面三点大家都可以明白哈，律法是圣洁公义的，叫人知罪，无助圣罪，我们可以明白这个观念。那什么叫做律法会诱惑人犯罪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七章七到八节，他说如果没有律法，我就不知道我犯了罪，如果没有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贪心，没有人告诉我，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我我现在做的事情啊，叫做贪心啊。然而罪借着机会，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哎，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呢，贪心被定义清楚以后，我里面那个贪念就逐渐的发展开来，逐渐发展开来，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现在有了律法啊，有了律法，罪就活了。这到底什么观念啊？到底什么观念啊？有个图片这样蛮有意思的哈，就好像我们啊，这个房子外面哈，现在都是啊竹篱笆啊，竹篱笆。那这个竹篱笆呢，有一个洞啊，有个洞。如果呢，这个洞没有贴一个牌子说禁止偷窥啊，你走过去就走过去，你不会想要好奇想要看一看。如果这个篱笆上面呢挂了一个牌子叫禁止偷窥哈。那很多人就会怎么样，好奇，就故意想看一下到底那里面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啊叫禁止偷窥啊，就这个意思，就说原来没有定这个条例，那我就不会很在乎，但是因为定了这个条例，我就啊很在意这件事情。就好像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看色情影片的这个啊心态不同，非基督徒没有信主的人，他觉得看色情影片好像是一个社会的风气，大家都在看我也看，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呢他心里面啊，我想看就看，我不想看就不看啊，这样一个观念。但是呢对基督徒来讲，他看色情影片他知道是不对的啊，知道是不对的，所以呢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挣扎，看跟不看的挣扎，所以每天会看跟不看的挣扎。当里面那个想要看的欲望大于神的话语圣洁的要求的时候呢，他就会啊偷偷摸摸更多更多的看去满足自己，所以就这个意思啊。这样子看就是一种贪恋，贪恋，贪恋色情的心，让你里面就发动了，就越来越想要去看啊。盼望这样的解释哈，你可以明白啊，罗马书七章啊七到八节的啊意思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看罗马书七章九到十一节，他说：“我以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是活着的，但是呢，当诫命来到了，当这个律法诫命规定清楚了，我的罪就活过来了。因为我没有律法诫命，我不知道做这件事情是错的时候呢，我偶尔做做，偶尔不做啊，我不会故意去做，不会故意不做的。”但是当这一条诫命定清楚以后，我每天里面有一个挣扎，所以我那个挣扎就很活泼的出现了，活生生的出现了，就是我的罪活了。那我原来怎么样，我想要过一个好的新啊新生的生命啊，就做不到了。所以他说本来是要叫我活的诫命，如今呢反而叫我死了。为什么？因为罪借这个机会，就借着这个诫命引诱我，然后杀了我。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盼望你可以明白哈，虽然这读起来有点绕口哈，不容易明白，不过还是请弟兄姐妹去想一想啊，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用一个图片哈，用一个图片来解释这个意思啊。这里有一头小毛驴啊，小毛驴。那小毛驴呢，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小毛驴呢背着一块很大的石头，这个石头很重啊，绑在毛驴的 肩背上面，压得它喘不过去了。这个石头就代表律法，这个小毛驴呢每天活在律法之下，背得很辛苦，背得很辛苦，甩又甩不掉。 好，那么什么叫做恩典呢？啊，就是这个小毛驴呢，上面有一只手，这个手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把律法拿起来了，把这个石头摊起来，所以这个小毛驴身上的重担不见了。啊，重担不见了，他就可以很轻省的过生活。那所以这个图片呢，我觉得啊很不错啊，让你明白什么叫做律法之下，什么叫做恩典之下。好，那么再来看这个律法为什么会给小毛驴带来这么大的重担呢？因为小毛驴知道啊，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就是要他遵守律法，所以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啊，每天呢、啊。乖乖做乖乖牌啊，靠着自己的努力意志力，他想要遵守律法，可是他常常做不到，所以呢，这个律法就成为一个重担，压在他的身上，每天都压在他的身上。那右边这个图什么意思呢？右边这个图呢，就说耶稣基督的手把这个律法撑了起来，所以这个重担，这个重量啊，不再压在小毛驴的身上，就代表说基督圣灵为我满足律法。那我再解释一下，从神的眼光，他在看以色列人啊，或者是看犹太人，同样的一个群体，他说，哎，以色列人犹太人，我给你一套律法，你们要遵守这个律法，当你完全遵守了，就满足我对你的要求。那这个要求叫做满足神对以色列人的义啊，义。但是呢，这个以色列人呢，犹太人每天做不到，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满足神对他们的要求，因此神的愤怒就对他们发作，要审判他们，要惩罚他们，他们觉得啊，日子过得好苦。那现在耶稣基督来了怎么办？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本身没有罪，那么他被钉在十字架，借着耶稣的血来让神的愤怒挽回，挽回神的愤怒，或者说把神的愤怒拿掉了。神的愤怒是因为他对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神有愤怒。那现在把这个愤怒拿走，就代表神对人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了。那这个满足是在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这件事情得到满足。所以就是说，人要遵守律法所要完成的义，没有一个人做到。那么借着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在律法上的义，算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因此这样子的算法，我们就怎么样，在恩典的下面，圣灵耶稣基督为我满足律法。好，盼望你可以明白刚才说的这个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好，我们继续来看，那如果是这样，我怎么样像这头小毛驴一样，从身上背着律法的大石头，到成为耶稣基督的手把我的石头拿开来，像右边的这个图一样，我怎么样能够从律法转到恩典呢？好，那我们就来看，从律法转到恩典啊，就像这个小毛驴一样啊，石头被拿走，他好开心啊，躺在地上打滚。从律法转到恩典的唯一途径，借由死，就说我已经跟耶稣一同死了，那我现在是死人啊，我的旧人，我的老我是死人。所以律法对我再也没什么要求，不能遵守律法的义所带来的审判惩罚对我没有什么作用，因为我已经死了啊！因为相信耶稣的人他已经死了，所以借由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情，把你身上的律法转移到恩典。所以呢，在我们读啊，罗马书第七章他就讲到，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吗？人死了以后，律法就对他没有作用了。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交通规则对活人才有用，交通规则对死人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叫你们归于别人，归给谁？ 归于耶稣基督，就是本来你是罪的奴隶，罪的器具，现在你死了，你换了一个主人，你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啊，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给神。所以我们归给耶稣以后，不是从此啊太棒了，我就等着做花轿上天堂，不是。神的期望是你要结出生命的果子，结出属灵的果子，所以叫我们结果子，把这个果子呢啊献给神。他说啊，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所以现在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或按着圣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啊。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图片的观念，遗文的旧样就是律法的这些条款，律法的这些条条框框，继续的啊背在这个放在小毛女的肩背上。所以呢，如果我们啊已经死了，但是呢我们每天还是背着这块大石头呢，叫做我们信主以后还想要靠着遵守律法来取悦神，遵守律法来完成这个救恩。意思就是说，耶稣的救恩啊，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啊，是不能够完全救我的，我还要再做点别的事情来帮忙他，但我能够完全得救啊，就是这个观念。就是说，我要按着遗文的旧样啊，按着遗文的旧样。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什么样叫做按着心灵的旧样。按着遗文的旧样，就是靠自己的力量，你要遵守诫命规条。那圣灵的新样呢，就是神把这个律法托起来，所以小毛里的身上再也没有这个重担啊，没有这个重担，所以呢他可以很自由。你们说啊，圣灵是什么？真理的圣灵，他使你得自由。但是他得自由不是说你可以任意而行，任意任凭你的啊，欲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圣灵在你里面活出的新样，就是给你加力量，给你给力啊，让你里面给力，然后能够活出神的诫命啊，是这个意思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观念啊，什么叫做遗文的旧样，什么叫做圣灵的新样，就说我不再是靠着自己努力要遵守这些律法条文，而是呢我靠着圣灵给我力量，使我可以做到，使我可以做到啊。所以现在明白这个观念啊。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对我来讲啊，在第七章啊，第七章做了一个比喻啊，他说我是谁的啊妻子，做了这个比喻。那如果我啊，我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男的女的都一样啊，如果我是一个笨手笨脚啊，凡事随便马虎啊，事情都做不好的妻子，我这个妻子呢马马虎虎，事情就是做不好，笨手笨脚的。那如果我有啊，我的丈夫，如果我的丈夫是律法，那律法是刚才说是圣洁是公义的，所以我这个律法的丈夫是一个公义正直的人，非常的严格。那非常的严格呢，每天就盯着他的妻子看啊，你这个做错了，那个又做错了。然后呢他不断的给妻子要求啊，做这个要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呢这个律法的丈夫呢完全不帮忙妻子，一点也不帮忙他。所以这个妻子呢又笨手笨脚，做事马马虎虎呢，当然他做出来事情呢啊不会怎么样，不会满足他那个律法的丈夫。也因为这个律法的丈夫对他指点指手画脚，定了一大堆的规矩，所以就越显出他那种笨手笨脚的窘相啊，就越来越看见这个妻子真的很笨啊，就这个道理。那另外一个丈夫是什么？另外一个丈夫是基督，我的丈夫是基督，基督也是一个公义正直的人，也是一个公义的正直。那基督对他妻子的要求更高，不会比律法啊更低。基督对信主的人要求很高，更高。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基督会陪着他的妻子一起去做这些工，就是圣灵在我里面给力让我去做，而且呢陪着我们来完成他所要求的工作。这就是得胜 追求得胜成圣的生活，不是靠自己，靠圣灵的力量啊。这样子呢，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哈，也是写在啊罗马书的例子哈，你可以更加的明白这个观念。所以我怎么样呢，才可以从律法的丈夫呢改到基督的丈夫这里来呢？啊，只有一个方式，借着死。我只有借着我向律法死了，因为我是妻子，妻子死了，丈夫再管不到妻子了嘛。所以我死了，我才可以把自己归给耶稣基督。这就是信耶稣的道理。信耶稣呢，就是在耶稣的死一同死，然后在耶稣的复活一同复活，然后复活以后，你就是耶稣要迎娶的心腹啊，迎娶的心腹。好啊，盼望这样你可以明白啊这个观念。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啊，但是呢，我们还是每天哈、啊、遇到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之中，我没有良善，我里面呢、啊、没有那种好的动力，良善的动力，良善的思想。啊，我知道我要做好事情，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我出来做出来呢都由不得我，也就是说我里面有善跟恶的这种两种念头在不停的打仗，常常呢是恶的念头打赢了。就像我刚才讲那个例子，基督徒看色情影片，看还是不看，他每天在挣扎，他知道了我信主了，我要有新的生命，我不可以有这些啊，污秽的念头，所以我选择不看。但是我的肉体那个欲望啊，那种想要看的这种啊动力哈、啊，那种很大，常常怎么样，想要看的动力胜过不应该看的动力，因此他还是犯错了，他还是做了。所以他就说，我愿意的善我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你在这个经历上面啊，在这个人生确实每天生活的经历，不管是看色情影片，还是发脾气，还是你骄傲，你自视清高，你觉得你比别人优越，这些种种各方面，你觉得你不应该这个样子啊，你要谦卑啊，但是你就是做不到。在你生活经历上，一天到晚发生这个事情，你怎么样去把它改变过来？当你能够改变过来的时候，你就是经历了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呢，他就说我里面有一个人在征战啊，刚才已经讲了，那结果呢，我里面那个旧人啊，里面的人，新人呢，喜欢神的律，但是呢，我有一个里面的旧人，他这个喜欢原来的律，但是常常怎么样，旧人打赢新人，结果我还是去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保罗说，我好苦啊，我好苦啊，有谁能救我呢？有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有谁能救我脱离这个救人的情况呢？好，这就是很真实的，我们信主以后每一个人都会有的挣扎。所以怎么办呢？啊，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怎么样能够啊活出有新生命的样式呢？好，我们现在就来看，当保罗在第七章的时候，他说完了，他说真是好苦啊，真是好苦啊。然后七章二十五节，他好像发现了秘诀一样，他发现了一个可以胜过心中那个为恶的律，可以胜过心中那个救人的欲望，他发现了这个秘诀，发现了这个秘诀。他说什么？这个秘诀就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然后八章一到二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呢，他说唯一的得胜之道，那个秘诀就是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当我每天操练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就可以胜过那些欲望所带来的诱惑，那些欲望所生出来，所以我可以得胜啊，这就是保罗所讲。那我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面去掌握这个圣灵的力量，过得胜的生活呢？这个转变怎么发生呢？我们用这个图片 来给大家啊，来大家了解一下啊，这是一张老鹰的图片。那么老鹰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啊飞行，老鹰翅膀如果不动不伸开来，翅膀缩在一起，地心引力呢就把这只老鹰抓下来掉到地上。但是当老鹰把翅膀伸开来以后，他就发现有一股什么，有一股上升的气流把它往上抬起来，那这个上升的气流就胜过地心引力，所以呢就是代表说我们每天都要对抗地心引力，就是每天都要对抗罪和死的力，唯有能够胜过地心引力的一个秘诀，就是要随从圣灵的风，你要找到让你能够啊，向上的一个气流，然后你可以乘着这个气流来上升，所以你要每天要去寻找，要追寻这个啊上升的气流。好，那这个观念我们可以明白啊，因为在加太书五章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当你能够顺着圣灵上升的气流过日子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顺着你的情欲过日子啊。所以他说圣灵要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当中，进入真理的真实里面，他带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使旧人被致死。所以今天不是靠着自己能做什么，而是你靠着这个你信主以后，你要靠着圣灵来战胜自己旧人的欲望这个捆绑。好，那么现在接下来就要了解这个上升的气流，我怎么样每天生活当中我可以得着感受到圣灵上升的气流在我的身上发生功用，我怎么样来感受到圣灵给我力量来过得胜的生活呢？好，所以我们就来理解这件事情。刚才讲到说，第一个就是要在基督耶稣里，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在基督耶稣里就是说与主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主保持密切的关系。啊，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这句话啊，亲人之间要常走动才有温度，亲人之间没有走动就没有温度，对吧？所以你跟你的家人，我们住在美国，你的家人可能在啊中国，在台湾，在世界各地啊，如果你很少打电话给你的家人去关心去问候他，中间那个温度就冷却了。但是你经常跟你的家人保持互动，经常的问候，那个家人的温度呢就上升了。所以呢我说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里啊，就是说我跟主保持一个密切关系的时候，我才能够掌握到这个圣灵给我的力量。如果我跟主的关系是不冷不热，是有一大段距离的，你就不可能掌握到圣灵的力量。就好像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他又不读圣经，又不祷告，又不参加主日敬拜，又不参加主日学，又不参加圣经学习，他怎么会从神的话语得着力量来帮助他改变生命，过得胜成圣的生活呢？这是必然的事情。我们也常中国有一句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哇，这个巧妇很会啊，厨艺很好，很会做饭菜，但是呢你把它放在一个厨房里面，什么材料都没有，它也做不出东西来。同样的，圣灵要在我心里面做工，要给我力量，可是我里面空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神的话，没有祷告读经，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圣灵要帮助你也是蛮困难的，对吧？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观念，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要跟主保持密切的关系。所以你看到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在基督耶稣里的，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你跟神有密切的关系，你就跟罪无关了，你就脱离了罪，你就不被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圣灵释放了我，怎么样释放了我？因为我常常在耶稣基督里嘛，我才能够脱离。那另外一个观念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葡萄树跟枝子， 他说我们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观念其实你很容易明白，你家里如果有种果树，种桃子树，种葡萄树，种 cherry 树，你把那个树枝折断丢在地上两天，科州的太阳很大，两天就枯干了，这个枝子就没有生命力了。枝子的生命力从哪里来？从主干的营养分来。所以主干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输送生命的养分给你，可是呢你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你不接近他，这个生命养分就进不到你里面，就好像被折断的枝子一样丢在地上枯干了。那如果你是在这种生命状态啊，你怎么会得到圣灵的力量？你怎么会感受到圣灵的引导，让你过得胜的生活，让你胜过地心引力的？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首先我们要消除沟通的障碍。沟通的障碍就是我们呢要经常的认罪悔改。一个人不认罪啊，约翰一书第一章他说，人如果不认罪，他就说神是说谎的，神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面，人怎么会没有罪？如果你认为这一生过得很棒，每天都没有犯罪，那你自然不会认罪。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你与耶稣基督也没有关系，因为耶稣基督来说什么？我要来救罪人，我要来救生病的人。如果你又不是罪人，又不是生病的人，就好像生病人会去看医生，有罪的人才会找耶稣。如果你不是这种状态，耶稣对你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消除沟通的障碍，我们要常常认罪悔改。然后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他说我们要拿起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真理，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常常读神的话，手上才有武器啊，才有宝剑。那我们要常常的敬拜、赞美、等候、祷告、思念神，因为你每一次你的敬拜就是神与你同在，每一次的祷告在信心里面祷告就是神与你同在，每一次你在忍耐等候就是神与你同在，每一次你的思念神，你的赞美就是神与你同在。所以你要怎么说？我住在耶稣基督里，从来不敬拜、赞美、祷告，那神怎么会跟你在一起？然后最后呢，我们要全心全意爱神。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里。第二呢，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第一呢，圣灵内住。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耶稣说，他就让我们领受圣灵。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他说，你们领受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就领受圣灵。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追求什么？被圣灵充满，就是神的灵从天上降，所以圣灵内住，圣灵的内住是一次性的，那圣灵的充满是多次性的，你每天都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被充满。那你怎么知道说，有人就问我说牧师牧师，那圣灵充满以后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改变呢？有什么看见特别的情况呢？圣灵充满并不会让你身体起鸡皮疙瘩，并不会让你有特别的感觉。圣灵充满以后是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本来就是没有胆量的人，你变得刚强壮了，像彼得一样脱胎换骨。圣灵充满的人，你就很敏锐，神要怎么样带领你前面的道路。就像我们这个一桌主日李牧师的讲道信息说到，他怎样被圣灵充满引导他去这个土耳其的这个侍奉这圣灵的引导。当你被圣灵充满以后，你会觉得神的话非常的活泼新鲜活泼新鲜，这写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当你被圣灵充满以后，你的服事、你的见证是大有能力的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圣灵充满不是有一些特殊的感觉，圣灵充满要从你生命结出的果子来验证。你因为有圣灵充满，你就结出和平的果子，仁爱、和平、温柔、忍耐的果子。这些果子，这些生命中的品格，就可以来证明你已经被圣灵充满。好，这样明白哈？好，所以呢，再来我们就问这个问题，我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第一个你要渴慕追求。你不渴慕不追求，圣灵不会突然呢就降到你的身上了。 我们看啊，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说什么？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只要你迫切向神求，神就给你。问题是你不求，神没办法给你。那神要给你的是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就是他自己。啊，神不是要给你一个工作，不是要给你一栋房子，不是要让你投资赚钱，投资发财。神要把他自己给你，就是要把圣灵给你。那基本上你先要有渴慕追求的心。第二个呢，圣洁的神，圣灵是圣洁的，圣洁的圣灵不会住在不圣洁的人的心里面。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你要认罪悔改，求神洁净你的心，圣灵就在你的心里面。你想想，圣洁的神怎么会住在一个肮脏污秽的心里面呢？所以我们先是要膏油才有血啊，要得滋润之前要先得洁净啊。好，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第三呢，你要舍己，要顺服神啊。你不会说主啊，你帮助我，你给我圣灵的力量，然后你每天还是要照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欲望过日子。圣灵要带你往东走，你偏偏要往西走，不会这个发生的。所以你要顺从圣灵，你要求啊，圣灵充满我，你一定要怎么样？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欲望。你说主啊，我放下自己，我背起十字架跟着你走，这是一条充满圣灵、被圣灵充满的路啊。所以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啊，他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圣灵给什么样的人？神把圣灵赐给顺从的人，顺从的人，而且呢，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也就是说，神把圣灵赐给顺从的人是有证明的。”是有证明的，请你回去看《使徒行传》五章。好，那当你竭力的去追求，你有渴慕的心，你有追求的心，你有认罪悔改的心，你愿意舍己，你愿意顺服神，神会照着他的时间表，用他的方式充满。圣灵是有位格的神，圣灵要充满这个人，要充满那个人，是随着圣灵主动的意思，不是我心里面想要，神就充满我。不是这样，圣灵会照着他的时间、他的方式来充满你，这就是一个顺服的功课啊！就像万军耶和华啊，对这个啊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他说这个忽然会忽然进入他的殿，就圣灵来会忽然的进入啊，忽然的进入。所以我们操练的就是一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功课。他说肉体没有办法，因为啊律法因肉体软弱，很多不能做的，神知道，神也不忍心看见我们进入灭亡被审判，所以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人的样式，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让耶稣的肉体身体成了罪的这个案子，让这个律法所要求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啊，我们了解因着信我们被称义，但是信是一条一个过程，一生的功课。这个信逐渐的在这个人身上的每天的日子里面，因着他的随从，因着他的顺从，逐渐的啊，这个信心得坚固，逐渐的能够摆脱罪和律法的辖制。好，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所以什么叫做随从？随从就是体贴，随从就是体贴。所以呢，就像这个图画，这匹马已经跑得筋疲力尽，倒在地上了，爬不起来。但是马背上的骑士呢，不管怎么样用力挥打鞭子，都不能叫这一匹马站起来。啊，这个骑士就代表律法。律法对我们这么软弱的人，不管怎么鞭打，我们就是做不到，我们的肉体就是做不到。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看见一个事情，就说我要把我的肉体，我的旧人判死刑，然后呢，我要随从圣灵，因此律法所要求的义呢，就加在你的身上，加在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好，所以这里面很清楚的讲到一个观念，就是 我们的信是一生之久，就像我们啊在啊罗马书第一章开始讲到，我们是本啊因着本着信，本于信，因着信，就是说我们从信心开始到信心结束，是一条这个称义的道路，这条称义的道路不是一时一刻啊，不是我信主的时候那个一时一刻。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体贴，体贴就是一种想法。当你天天在想随从思念上面圣灵的事情的时候，你自然你的心思意念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改变。你每天在想啊，我的欲望要怎么样得到满足，我要去喝酒，我要去饮酒作乐，我要去干什么享受，那自然你的心思放在那个事情上，你每天要做的就是那个事情。但是你的心思放在我怎么样每天能够像基督，每天能够更像基督徒一点，你的心思放在怎么样生命平安，放在圣灵的身上，你就越来越像基督，必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二节说，你们要住在耶稣基督里，你们要经常求上面的事情。怎么求？你们天天每时每刻要思念上面的事情，思念天上的事情，思念圣灵的事情，思念那些美好良善的事情，不要去想那些地上的啊那些欲望满足的事情。你脑袋里面怎么想，你就会成为那样的人。你的心怎么样，你的行为就是那样。好，我们可以明白这个观念。所以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他说你到底是要活在罪和死的律法之下呢，还是要活在圣灵的下面？圣灵要住在你的心里啊，你要想清楚。但是呢，你怎么样，你每天还是做不了，你每天呢还是在奋斗征战嘛，因为你没有去啊认真的去寻找那个引导你的上升的气流，能够胜过肉体救人的那件事，那个力量在哪里。所以他就讲到，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说主啊，我不是信主了以后吗，我就是你的儿女吗，我就是要得到你的应许，作为你的后裔承受产业吗？可是人信主以后没有努力追求，他的信只是空洞的信，他的信是没有行为的信。这样的人他里面没有基督的灵，他里面没有洁净，没有改变，圣灵怎么会住在他的心里面？那因此他里面没有圣灵，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他真的会得救吗？啊，请你仔细想一想啊。所以我们要重生啊，重生不是肉体的重生，重生是内心的重生啊，内心的重生。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我们不上胆，我们不害怕，我的外体虽然一天天很坏，内心的一天心是一天哈。所以呢，我们要注重的是我的 inner man， 是我的内心要强壮有力啊，强壮有力。所以我们要锻炼的是内心。所以这里面一再的用住在住在住在住在告诉你，圣灵要住在你的心里面，圣灵要住在你的心里面。当你能够有圣灵住在你的心，你那个必死的身体就会活过来，你就是得救得胜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呢，我们在末世啊，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经历神的医治更新，到了末日呢才会经历复活啊，没有这种啊这个一步到位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思想这个观念啊，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圣灵来杀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要活着。所以呢，这里面讲到一个儿女儿子后世的观念啊。所以我们呢被神的灵引导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接受的不是一个奴仆的灵，我们接受的是一个儿子的心，是一个灵。所以我们因为里面有圣灵，我们才会呼叫阿爸父。然后圣灵要跟我的心一同证明我是属神的儿女。怎么样证明？因为我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圣灵在我里面发挥影响力，所以圣灵可以证明我真的是神的儿女。那如果我是神的儿女，是后世的话，那我自然就怎么样，自然就会得产业，得基业，是他的继承人。所以儿女是一个重生的观念，儿子是怎么样，被神的灵引导生命成熟，后世呢就是继承人，承受产业，得荣耀的一个观念。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预定和拣选啊，预定和拣选。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啊，停在这里，我们用八章二十九节三十节作为结束。就像我一开始的预测一样，我不认为 我今天能够讲到第九章，能够讲到第八章算是不错了啊。所以呢，弟兄姐妹，你再回去思想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还有没有什么疑问不了解的地方啊？真理越辩越明啊，圣经的话是越挖越深，越容易明白。好，我们来祷告。恩主，谢谢你在今天晚上用这段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也是要祝福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做神的儿子，然后我们要做你的后裔，要承受这个产业。唯一之道就是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过得胜成圣的生活，唯一的方法就是从圣灵给力。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智意念，从我们思想的转换开始，我每天的生活目标就是越来越像基督徒，我每天的生活目标就是要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就是那个新人的品格。我每天要经常来思想这些事情，因此我就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那种有生命的样式，都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内心做下这个决定，来跟随耶稣过得胜成圣蒙福的这一条道路。谢谢恩主，愿主祝福你的话语，愿主祝福你在救恩里面宝血满赎回来的儿女。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各位弟兄姐妹晚安。